1975年11月初嘅一日下午，主席瞓完午睡，小孟又同主席读报，无非系嗰啲批判嘅文章。毛泽东依旧系似听非听，冇任何反应。小孟读咗阵报纸，见到主席反应冷淡，就唔知道应该读啲乜嘢好。只见主席向佢入下手，意思系要佢行近床边。小孟行过去，主席话：唔好读嗰啲乏味嘅文章啦，尽下医生嘅责任啦，请你帮我按摩下个头好嘛？我个头有啲发胀啊。于是小孟就用手在主席的前额部分按摩了，从鼻梁向上慢慢推，推到前额的中间，然后将两只手指分开，向两侧来推，一直推到太阳穴。小孟一边按摩一边问：这样按摩啱唔啱啊？可以啊嘛？可以。你简直是个按摩大夫啊，你表扬我真是不容易啊。小孟见主席的精神比先来读报的时候好得多，亦愿意讲说话了。他就说：这一排报上登的文章都是不点名批邓小平的，我觉得邓小平同志好好啊，人家的心地不错，根本不是反你的。毛泽东听佢咁讲就话：邓小平系邓水平嘛，佢有能力啊。咁唔系，我翻屋企听我啲亲戚讲，科学院搞咗整顿之后好有成绩，大家系服气嘅。我俾你一个任务，你以后再翻屋企嘅时候，就多啲打听外边嘅情况，乜嘢情况都要听。外边嘅世界精彩到极啊！喺我呢度净系睇报纸、听文件唔得嘅。邓小平、邓水平呢、这个系毛泽东对小平同志嘅最终评价。呢、这个评价始终因为一啲人嘅封锁，不能够及时传达出去。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，大多数的人始终认为毛泽东日理万机，夜以继日地工作。毛泽东永远是神采奕奕，精神霍削。毛泽东总是好像在画报上所见到的照片那样，经常伏案执笔批阅文件，在会议室里面开会，在工厂田头视察等等。直到1976年9月9日，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之中结束了这种想象。其实人们在报纸上、在荧幕上、在一切宣传的窗口里面，都看不到毛泽东晚年真实的工作情况。人们只是知道领袖人物，特别是早就被人神话了的毛泽东，在度决策住国家嘅一切，主宰住人民嘅命运。毛泽东一举手、一投足，都会对历史造成巨大嘅波澜。毛泽东嘅任何一个意念，都会形成滔滔洪水，一泻千里。喺中国咁样一块特定嘅土地上，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毛泽东具有特别的权力，特别的威望。他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们的心目中，是生命，是希望，是光明，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。人们并没有完全估错，毛泽东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在工作，只不过他的工作方式、工作环境、工作形象不是好像人们的猜测那样。毛泽东的工作到了他的黄昏岁月，已经不是在办公室，亦不是在会议室，更加不是在田间地头，而是在他的卧室里面。更加确切点，更加具体点来讲，是在他的床头上面。毛泽东早就不能够伏案执笔急书狂草了，而是用他颤抖的手慢慢地非常费力地写。人们并没有估错，尽管毛泽东已经是重病缠身，但是他依然在工作，而且是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。尽管毛泽东病卧床榻，心脏病、脑血管病将他折磨到心力交瘁，尽管毛泽东早就已经步履蹒跚、两腿无力，尽管毛泽东有时候讲说话都好困难，尽管他的手震到拿不起一支好轻的笔，但是毛泽东依然继续在工作。如果毛泽东是一个普通老人，到了他这样的年纪、这样的身体状况，他早就应该去医病、去住医院、去疗养、去休息了。但是毛泽东是领袖、是统帅，他似乎不能够不工作。这些是被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所驱使呢，抑或是客观环境所逼？是不是身在其位必谋其政呢？不理怎么说都好，毛泽东在最后一年几的日子里面，他依然处理着国家大事，依然关照着国际斗争的风云，依然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。他绝对没有交班的啲都表示，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。所谓你办事我放心，亦绝没有让权的意思。这句说话的前前后后都有一些背景。毛泽东仲冇想到，或者系唔愿意去想，自己就退出呢个佢十分眷恋嘅历史舞台，呢、这个佢曾经叱咤风云嘅历史舞台。佢虽然有过面临绝境嘅惊险，但系更有过扭转乾坤嘅得意，有过苍凉嘅悲怀，更有过事功极盛嘅豪迈。因此，直至生命嘅最后一息，他亦冇去交班，是嚟唔切呢？定系佢唔愿意呢？毛泽东系喺中国呢块土地上土生土长嘅领袖，佢系一个农民嘅儿子，佢必然具有中国嘅特色，而且毛泽东所留低嘅身影，比任何其他人物喺中国都会显得更为庞大。毛泽东曾经讲过，我历来不同意用自己的老婆做自己办公室的主任，我的秘书亦只是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，属于我的事情应该是我自己去做。毛泽东的晚年还是遵循这个原则，尽管他已经是个重病病人，所有文件的批示他都要亲自去做。1975年7月25日，毛泽东分两次看完电影《创业》之后，他在大厅回去卧室，他好像往常一样又半瞓半挨地靠在床头。他将手一抬，在床头小柜拿支笔，然后顺手拿一张纸。小孟知道主席要写嘢了，手在张四方台上面拿一本厚厚的硬皮精装书，放在主席的大髀上面，被他垫着来写字。 主席显得有啲激动啊，佢个表情十分严肃。佢用支笔用拇指同中指转咗几下，呢个系佢喺思考问题嘅时候嘅习惯动作。主席睇创业后嘅激动心情，使佢迫不及待咁要写批示。由邓小平同志呈转嘅张天文嘅来信，主席好仔细咁睇过。当时佢冇讲嘢，睇过再讲，冇调查就冇发言权嘛。创业呢部影片宣扬嘅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嘅创业精神，所表现嘅中国人民要有志气嘅英雄气概，深深咁感染咗毛泽东。自力更生何罪之有？自力更生有咩嘢唔好呢？一万年都要自力更生，中国唔自力更生，实会垮台嘅。毛泽东天性系个浪漫诗人，佢好容易动情，佢嬲啦。毛泽东用震住嘅手急咗咁写，虽然系急，不过依然写咗好耐。写完之后交咗俾小孟，小孟攞个批示仔细咁睇，一边睇仲一边读出声：此片无大错，建议通过发行，不要求全责备，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，太过分了，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。小孟一边读一边皱起眉头，不要求后面的字是什么字啊？真的看不清楚了。主席拿个批示看了一下，他就说是责备嘛，我再写一次啦。于是主席又拿起笔，在另外一张纸上面写了大大的责备两个字，递给小孟。小孟接不过来，看了之后他说，你写字的手震得那么厉害，以后就不好写了，你讲，我哋帮你记咪得咯。仲系我自己嚟，唔能够以嘴代劳嘅。毛泽东嘅性情就系咁噶啦，只要佢能够做嘅事，佢仲系要自己去做。喺毛泽东嘅最后岁月里边，佢除咗自己读书之外，佢依然批阅大量嘅文件。其中包括请示的报告、信件、电报等等，凡是送上来的文件，他都要亲自过目，或者由秘书工作人员读给他听，然后他进行批示。这些日常工作他绝不架手别人，这些工作亦占他大量的时间。1975年9月中旬，小孟将送来的有关周扬检查的文件送给主席看，主席看了之后，当时什么都没有说，也没有在文件上面批什么字。9月27日，有关部门将参加人大会堂国庆宴会的名单送来请主席过目审查批准。主席见到名单上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里面被打倒的人都列上了，好似罗瑞卿啊、杨尚昆啊等等，佢显出好高兴嘅神情。当佢睇完呢个抢场嘅名单之后，对小孟话：名单里边冇周扬咩？小孟话：周扬有错误，几日前唔系俾你睇过有关佢检查嗰份文件咩？
系，你将嗰份文件再攞嚟俾我。
于是小孟在四方台上找到那份文件递给主席。主席拿个文件又仔细看了一次，然后就在最后一页上写了：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当然毛泽东对周扬的问题绝不是未加思考的。上次看完之后他不表态，本身就意味着思索。在抢场的名单里面，他注意到缺了周扬的名字，本身就说明他对周扬的关注。那毛泽东的批示、
好快喺报纸就见到啦。有一日，办公厅送嚟咗华国锋总理嘅请示信，小孟同主席读咗，内容系讲华国锋喺过去接见外宾嘅活动参加得少，冇几多经验，系咪等张春桥参加接见先，佢就可以见习一番。当小孟读完信以后，主席微微一笑，佢话：我睇大可不必，太拘泥唔好嘛。又过咗几日，为呢件事，主席仲同小孟话：有啲同志总系认为别人先人做嘅样子就系规矩，照自己嘅办法去做，咁又唔系同后人立咗规矩咩？路是人行出来的，规矩亦是人创造的，可以遵守亦可以打破。有一批国民党的将领要特赦，关于这件事的文件名单在1975年10月份就送到上来主席这里了，请主席批阅。主席很快就批阅了，将文件放在柜里头，按照常规呢，要等到1976年春节再正式发落去。就快到1976年元旦啦，有一日，主席忽然间向秘书提呢个文件嘅事，佢话：关于特赦嘅文件发咗落去未啊？秘书话：未啊，应该系春节之前发。点解要等春节呢？可以在元旦发嘛？既然决定了啦，我睇早发比迟发好。人哋是度日如年啦。毛泽东讲咗个说话就要照住去办，佢话提前就提前。佢每日都要阅读批示文件，但系佢并冇同等对待。有啲佢会印象清晰，有啲就好似过眼云烟，有啲文件过咗好耐，佢仲会再提起嘅。毛泽东嘅记忆力，即使系到咗晚年，亦系惊人嘅。有一次，主席同小孟喺大厅倾偈，小孟讲起60年代跳舞嘅事，讲起东方红大歌舞排练嘅事，主席忽然间话：张玲有冇参加大歌舞啊？小孟话：张玲边个张玲啊？小孟一时都想唔起啦。前嗰几日你同我读嘅文件里边嘅张玲咯，咁样一提，小孟就想起嚟啦。前几日佢同主席读一份文件，系关于释放林彪9·13事件有关人员嘅文件。里面列举了释放的名单，其中有一个叫做张玲，他曾经被选为林立果的妃子的。当读到张玲的名字的时候，小孟补充了几句说话：张玲我认识他的，是跳舞的，跳过胖学舞的领舞，很高的，相当特别长，舞姿不错。主席说：张玲同你过去是同行，你说识他的意思是不是要我手下留情啊？留情不留情我不敢说，你说点就点啦。这份文件的名单之中，还有曾经逮捕过小孟的那位空军保卫部门叫做某某的干事，小孟也都向主席做了解释，里面的某某就是那个逮捕过我的人啦。逮捕过你的人，你肯定怀恨在心咯。我恨他做什么啫？又不是他决定的。我恨林彪吴发显。哦，孟夫子还是有头脑的，夫子不计小人过嘛。主席郑重其事地在这份文件上面做了圈阅的批示。小孟没想到几日之后，主席又会提过跳舞的张玲。